那我们今天来看，特别是我们进入到三十三章，我们可以看见就是摩西他的就是身为一个领袖，身为一个爸爸，那他要给他的，特别他即将要离开了，那他对他的儿女要去祝福他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这张经文呢，大概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二十五节，好，这是整个摩西的对这个十二支派的一个祝福。好，那第二大段的话是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它是对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祝福。那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第一节，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死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未死之先其实就是什么？死前的意思啦，就是他在死前的时候他为他的百姓来祝福。那这里的话，我今天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就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好，那特别就是我们中国人在未死之前你会做什么事情？好，你可能是疾病而终的，或者是你根本就可能在睡梦之中的，然后就被神接走了，你可能来不及祝福。或者有一些祝福是什么？仅限于财务上的祝福，就是在走之前，然后把自己的后裔叫来，然后就是分财产这样。但是我们看见的一个是，经过这旷野的四十年的这个旅程之后，摩西他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要结束，他知道他即将要回到列祖那里去，所以他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其实他当然是权柄，那但是我觉得更有是什么？父亲，就是像父亲对儿子那样，他要离开这个世界前的一个祝福。这个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从旧约，我们从创世纪这边，我们就有看见，像雅各临死的时候，约瑟是不是带着他两个儿子来到雅各面前领受这个祝福？对，那同样的，以扫也是一样。好，以扫跟以撒的也是一样，就是雅各为了要得到这个爸爸的一个祝福，好，他要夺得这个长子的一个位分。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是非常看重爸爸对下一代的祝福。那我回过头来思想，那我有没有看重呢？我有没有看重我跟我肉身父母亲的一个关系？我渴不渴望从他这边领受到从神而来的祝福？神而来的祝福绝对不是只有什么财产，绝对不是只有什么金钱土地而已，还有更多是属灵的一个祝福。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渴不渴望从我的小组长、从我的区长这边领受到属灵的祝福？好，这个其实都很提醒我们。那当然，如果我是摩西的角色，如果我是爸爸妈妈的角色，那我渴望给我的孩子祝福。像我今天在准备这张经文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儿子很早就起来，他一起来我就说来来来，因为我的儿子叫 Isaac， 我就来来来，爸爸为你祝福，然后我就开始宣告祝福。因为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身为一个父母亲，不论你是肉身的父母亲或属灵的父母亲，你要带给他的绝对不是只有你看得见的祝福，而是你可以宣告，你可以宣告整本神话语的一个祝福，因为那个是一个蒙福的源头。好，所以第一大段的这第一小段，好，就是一到五节这边，我们给他一个小的标题是神是那赐福的一个源头。好，第二节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好，特别那个产业，大家要知道，这个产业绝对不是只是分地的问题而已，这个产业包含了属物质界，包含属灵，好，包含属灵的一个产业。所以其实这个产业，神要祝福以色列的百姓，透过什么？透过他的律法，要祝福所有属神的一个儿女。当然刚刚老师有分享到，当我们看到说，哇，他传的律法像烈火一样，其实我们一看到烈火直接想到的会是什么？神的公义，好，神的那个祭邪，好，神的完全的一个圣洁。 没有错。但是神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在第三节看到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手中，而且他给我们一个恩典是什么？我可以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啊，我问一下，有哪一个人你觉得你可以圣洁到可以靠近神，而且是靠近然后坐在他的脚下然后来听他说话？其实我们今天若不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了。神是完全的圣洁的神。好，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神要给他的祝福本来是要给谁的？来看他说他疼爱百姓哦，众圣徒。所以他本来传这个律法他应该是要给谁的？所有以色列百姓的。但是我们在前面几章我们也有分享到，当时以色列百姓看到山上有什么雷轰闪电，所以他们害怕，他们说摩西你上去就好啊，我们听你说就好。好，其实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要建立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好，是圣洁的一个国度，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畏惧神，他们害怕靠近神，他们看见雷轰闪电他们就惧怕，所以没有办法靠近神，所以他要摩西上去。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律法是变成是从摩西传给他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今天我在新约的时代，神的话语其实已经给我们了，神的话语就是这一本，那我愿不愿意呢？我愿不愿意付上代价来到神的面前，坐在他的脚前来聆听神的话语呢？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愿意晨祷来点灯，你们是非常愿意的，而且你们是蒙神喜悦的。同样的，听录音档的这些弟兄姐妹，你们也同样是，你们是蒙福的。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他的律法，他不是要限制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孩子们，你们是可以蒙福的。以色列啊，你是蒙福的。以色列啊，你是被祝福的。但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好，所以我们在前面一到五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摩西把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再一次的跟这个算是第二代的，是新生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的讲述出来，当初耶和华如何呼召他出来，当初耶和华如何在西奈山上与他们立下西奈之约，与他们颁布这个十诫，帮助以色列的百姓真的可以进入到蒙福里面。好，所以其实整个祝福的源头就是从神而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每天的渴慕神，我们要渴慕可以坐在神的面前，坐在神的脚前，与神有亲近的关系，这个是神所喜悦。神也渴望对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说话，神渴望对我们说话，但是我能不能听？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提醒我们的地方。我们进到第二大段，应该说第一大段的第二小段六到二十五节，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摩西对各支派的一个祝福。其实，在《生命记》三十三章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摩西在离世以前对这个各支派的祝福里面，唯独有一个支派你没有看见。如果你们仔细看，西缅没有列在这里。那我问大家，是因为摩西得到老年痴呆吗？他忘记了十二支派还有一个西缅吗？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西缅会没有被列在这里面？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什么？在摩西的祝福里面，特别对三个支派的祝福是超多的。哪三个？第一个犹大，第二个利未，第三个是什么？约瑟支派。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尝试的从这几个支派的角度切进来看看这一章经文，神他想要对我们说什么。那首先我帮助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回家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功课，你回去查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是雅各对他儿子的一个祝福，那你同时拿这一章来做比对，好，那你会有很多的看见，好，你也会有很多的发现。那我们首先来看西缅与利未好了。如果从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第五到第七节，我们看见当初其实西缅跟利未是同样受咒诅的。为什么？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他们用计杀害了整个事件城的人。 好，当然是因为他的妹妹在世建城被强暴的这个事件。好，那这两兄弟呢，用暴力去解决、去报仇、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最后雅各在那个地方，其实给他们的其实是一个咒诅。好，例如说，他就说到，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的地中。好，那在第六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六节，他说，我的灵啊，不要与他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的大筋。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本来在创世纪的时候，利未跟西缅其实同样是受咒诅的，那为什么到这个地方你看见是一个很大的差别？西缅连血都没血，而利未哇，感觉不单是蒙祝福，而且是被提升。那你如果从这两个地方来看，你就发现他们其实是一个生命很大的一个不同。那原因在哪里？好，我们看到看到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八、第九节，论利未说：“耶和华啊，你的土民和乌林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好，第九节，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承认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守你的约。”好，把那个遵行你的话跟守你的约把它圈起来。好，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好，那其实为什么利未支派的生命可以翻转？其实关键在于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十诫的时候，我们前几天有讲嘛，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在干嘛？开 party 啊，开什么 party？ 金牛趴啊，大家很开心的在那边哇敬拜，说啊，这一只金牛就是带我们出埃及的神的时候，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很生气啊。那当摩西很生气的时候，他说他站在我们看那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其实是记述这一段的经文哦。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好，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然后后面就记述到利未人是第一个站到摩西身边，而且他当摩西说完之后，他们就开始执行什么？凡是有拜金牛犊的，他们就击杀。他们不论什么，你是兄弟姐妹，不论你是谁，凡是拜金牛犊的就击杀。好，所以我们看见什么？利未支派的生命翻转点是在哪里？不是因为我的祖先受咒诅，我就理论应该受咒诅，不是的。我们今天晚上有苗圃八福的课程，叫什么？代代平安，就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去破除家族的咒诅。如果你的祖先因为做错事情了，承受咒诅，在你这一代，你有机会去选择翻转过来，就像利未人。利未的生命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个翻转？因为他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他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到这一章的时候，其实利未人是蒙神喜悦的，因为利未支派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膏是什么？遵行神的话，谨守你的约。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起来背叛摩西的时候，利未支派是选择站在摩西的这一边，而且他不认什么，不管你是我的谁，因为你站在神敌对的那一边，所以我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杀掉那一切背逆神的 这些百姓。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神喜悦利未支派，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利未支派在后面开始被翻转过来。当然到这里我们看见他被拣选出来，整个利未支派被拣选出来。摩西是哪一个支派的？利未啊，摩西就是利未支派的啊。好，所以你会发现整个利未支派的生命是整个翻转过来。那为什么西缅没有呢？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西缅连名字都没有呢？我相信绝对不是摩西得到我们现在常见的一种病，叫做老人痴呆症，绝对不是。好，大家要回想同样的这一段经文的故事背景，当时我们在 民数记二十五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那个时候米甸的女子那些妙计来试探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与这些妙计发生关系之后，就开始拜偶像，就拜巴利拜亚瑟拉，而最后就产生了什么大瘟疫嘛？啊，产生大瘟疫的谁结束了这个瘟疫？菲尼哈嘛。那当时结束菲尼哈拿枪刺穿那一个人是谁？西缅的首领，他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要去行营。当时的状况是，整个以色列在瘟疫的咒诅之中，大家都在会幕面前跪在会幕面前求神，好呼求神的时候，结果这个西缅的领袖带着这个米甸的女子要去行营，而最后菲尼哈用枪刺穿他。我相信是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情，所以让摩西，即使在这里的时候，你发现西缅没有被提出来。好，所以这很提醒我们，同样你的祖先同样是蒙受咒诅，利未跟西缅，那为什么到这个时间点西缅是连名字都不被纪念，但是利未却是不断的被提升，好吗？弟兄姐妹，这是很提醒我们的，我们过去的祖先做什么我没办法管他，我没办法限制他，但是从我现在开始，我可以选择遵行神的话，谨守神的话语，我跟随神，神的祝福。今天在这一章里面写到给每一个支派的祝福，给以色列的祝福，都是给我们的祝福。好，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与我们所立下的新约是包含了旧约所有的一切，不论你说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大卫之约，新约都包含了。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犹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犹大。犹大其实在这一章里面也是非常蒙神祝福的。那同样你可以去比对，就是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那里，你也可以看见其实犹大一直都是什么模范生，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好，三十三章第七节，他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好，所以我们也知道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军队前面走在最前面的是哪一个营？犹大营，是犹大营，是犹大领军，好吗？犹大的支派的首领是非常非常贴近神的。好，所以这个是帮助我们知道犹大其实他是有什么君王的恩膏、征战的恩膏，他是走在最前面的。好，所以犹大从创世纪到现在，我们看见的他一路都是蒙神的祝福，而且他是什么？他是那一个征战出去征战，走在最前面为众支派征战的。如果我们继续读圣经，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到四世纪的时候一样，进到迦南地去的时候一样，谁先上去打？犹大。好，犹大都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当你愿意的时候，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犹大支派啊？是还是不是？是嘛，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也是犹大的支派。那你愿不愿意走在前面？当牧师说来，我们要组幸福小组，我们一起往前走，你愿不愿意站出来，站在区长的旁边说，区长， 我走前面，小组长我走前面，你愿不愿意领受这样的一个恩膏与祝福？神透过这张经文要鼓励我们，我们可以走，我们可以走在前面的，因为我们有犹大的恩膏。不论你是敬拜赞美，不论你是祷告，不论你是各样的服事，你愿不愿意走在最前端？你愿不愿意走在耶和华军队的最前端，成为那个先锋？好，台湾在先知的预言里面，我们是先锋。我们打开整个华人宣教的道路，我们打开整个神对全地的一个心意，华人要接下这一棒子，传福音的这个棒子。但是谁是先锋？台湾是先锋。所以你看见一件事情，过去台湾敬拜赞美是不是被很大的提升？在过去十年 台湾的敬拜赞美是不断的被提升，台湾的教会不断的被提升，但是提升的同时为的是什么？我们在预备道路，我们是先锋，我们有着犹大的一个恩宠恩高，我们是走在最前面的。真的宣教大军在哪里？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啊，前年 Bill Johnson 牧师跟另外一个牧师把这个西方的牧者把这个宣教的这个棒子钥匙交给了华人的教会，在中国大陆的教会，好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当我愿意站起来，当我愿意走在前面的时候，神的祝福是跟随你的。好，再来我们来看约瑟支派。好，约瑟支派十三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约瑟说，愿他的弟兄
耶和
华
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产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要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上的顶上。
好，到这里就好。那个，我们看见约瑟支派，他除了宝物之外，他在这章里面，他也如同利未支派。你看整个经文在记载给约瑟的祝福，给约瑟支派的一个祝福。好，他约瑟支派是蒙神喜悦。当然，这我们也同样的从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就看见，从那个时候开始，约瑟就一直是蒙祝福的，而且在众支派之中，他们是有什么双倍的恩膏。好，你要知道，当利未支派被拣选出来成为祭司的时候，为什么还是十二支派啊？好，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啊，以法莲跟马拿西亚顶上来啊，所以整个约瑟支派他是承接了双倍长子的一个祝福。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提醒我们，很帮助我们的，好吗？当然有人说他们所承接的是什么双倍长子的祝福嘛？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原来的长子是谁？
流便
嘛。那我们在这里经文中看见摩西对流便的祝福是什么？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
不
至
稀
少。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祝福，其实怎么感觉很中性，没有那种 powerful。哦，他不会像对犹大祝福，哇，什么你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那感觉就差很多啊。原因在哪里？流便发生过什么事情？我帮助大家来回忆一下，第一个，从创世纪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流便的先祖他上了父亲妾的床嘛，他上了父亲的床嘛，他与父亲的妾同床嘛，所以这个是什么？生命的问题。这是什么？淫乱的问题。好，再来我帮助大家回想，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有读到嘛，可拉党的事件，可拉他是谁？他是属于利未人吗？是嘛，对不对？那可是在可拉党事件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另外其他的领袖？而这些领袖大部分是属于什么南边这个军团的。好，那我相信有很多也是属于跟流便有相关的。好，所以这个其实在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持续的往前？对，也许我现在仍然有一些的软弱，我现在也仍然有一些在隐蔽或在一些罪中，但是我们能不能倚靠着神？神，我愿意，神，你帮助我，我的生命要往前走。如果我愿意，特别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是很蒙恩典的，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为了要赦罪，为了要赎罪，我们不用搞牛搞羊，好，搞得很复杂，我们只需要用什么？我的心真的悔改，真的回转向神，神会帮助我们的。他不单是给我们赦罪，而且他要更帮助我们什么？进入到他的生命、他的祝福、他的圣洁之中。好，所以这个其实是神在透过这几个支派的祝福，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你能不能承受大福的关键，不是因为你老爸是谁， 要记得这件事情，不是因为你的老爸是谁，而是关键在于你的生命，你愿不愿意持续站在神的这一边。好，我们来看，那这三个支派还有什么地方是很特别的呢？如果我们大家仔细去回想，犹大支派，我问大家，犹大支派这个时候的族长是谁？加勒。因为在我们知道十二个探子的时候有十个挂了嘛，然后最后他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前一代存活的剩谁？约书亚跟加勒而已。其他的跟摩西、约书亚、加勒同一代的人，同一代的领袖都挂光了。好，所以我们知道犹大支派的领袖是谁？其实是加勒的。那立位支派是谁呢？这不用说嘛，就是摩西嘛。摩西他就是代表。好，那问大家，约书亚是哪一个支派的首领？以法莲。好，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个族系的兴盛与否，跟谁有关？其实跟领袖有关哦。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如果你是一个愿意贴近神、贴近权柄的领袖的时候，你是可以看见，你不单你自己蒙福，你不单你自己脱离家族的咒诅，你还可以帮助你自己、帮助你的家族一起进入到神的祝福里面。其实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因为有这一些优秀的领袖在带领，所以这三个支派能够持续的表现好，能够持续的往前走。你认为只是因为哦，因为是神给他祝福，所以他本来就会这样吗？不是的。好，所以各位领袖们，你们坐在这里，好，不论是年轻的小朋友，还是我们林赖老师，还有我们的长辈们，我要提的是，不论你现在是哪一个位份，你都是神拣选的领袖。你可能是你家里的领袖，你未来也可能会变成小组长，也可能会变成区长，因为神要你带领你的家人家族要进入到这蒙福里面，好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出来的。那我也相信今天愿意坐在这里早早点灯的弟兄姐妹，神今天要特别用这个话来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愿意摆上，因为你们愿意跟随，神的恩宠与祝福不会离开你们。好，我们回想我们丰富教会好了，我们丰富教会建堂几年了？十年嘛。好，第十一年，对。那我们当初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我记得七十几个，虽然我没有参与当时出来的过程，但是我有耳闻，哇，当时出来只有七十几个。十年过去了，我看见的是什么？丰富教会其实在整个施恩堂体系是最蒙福的。阿妹吗？那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呢？为什么丰富教会是整个施恩堂体系最蒙福的？其实跟我们的领袖有绝大的关系哦。其实我信主到，我是在丰富教会信主，那我信主到现在七年，那我看见牧师的身上，我看见那个谦和，就像摩西那样子的一个生命，谦和的一个生命。而且我更看见什么？在他生命里有一个特质，他很愿意跟，他很愿意跟领袖，他很愿意听。我看见他跟我们主任牧师杜哥之间的关系，我不会看到有那一种增进比较哦，因为我现在丰富，我现在聚会是600人啊，啊爸爸，你的教会、你的牧区只有这样子的人数，完全没有。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儿子跟父亲的一个关系，好，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在这里我很蒙福的是，我有很棒的一个领袖让我看见，我们的牧师愿意跟，所以他能够蒙受祝福。我问大家，为什么约书亚会蒙福？我也要帮助大家来思考这个事情，这是非常有的、非常有意思的。当摩西带着约书亚去山上要见神的时候，他叫约书亚说：“约书亚，你站在这里等。” 然后摩西就到山上去了，一去几天？40天嘛，对不对？摩西在山上如何？ Holy Holy， 哇，可以开始唱那个 Holy， 哇，唱得很开心，在神荣耀同在中，不吃不喝，可能不拉不睡，可能都不用了，反正就一直在神荣耀同在之中，很喜乐。啊，山下勒？山下在开 party 啊，金牛趴，也是很喜乐嘛，也是很开心嘛。那我问大家，约书亚勒？约书亚在哪里？在山腰间。啊，重点是摩西只有跟他讲说，你在这里等。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是知道要等40天嘛。可是约书亚他听到摩西这样讲说，摩西有跟他讲40天吗？没有耶。所以他在那里干嘛？不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去想。好，如果今天牧师带你去山上，然后叫你在山腰间等，然后你看见牧师上去之后就没有再下来，你会做什么选择？如果我的话，可能会打电话报警，然后要开始找牧师啊，怎么样？然后可能就会怎样？一天两天过去的，一个礼拜过去的，两个礼拜过去的，啊，最后搜救队说什么？找不到人，找不到人。那你还会在山腰等吗？哦，可能就不会了。如果我们的话，可能就是说啊，我们还是回教会发动祷告会，大家一起为牧师祷告啊，好好的祷告。但是我们看见什么？约书亚不是哎，约书亚在那边一直等哎，傻傻的在那里等哎。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最后接棒人是约书亚吗？为什么不是加勒？加勒是犹大的首领啊，而且在12个探子的时候，当百姓都说报都不好的时候，谁第一个站出来的？其实是加勒啊。而且你看到所有的圣经人物里面，只有加勒一登场，你们可以去翻，加勒一出登场，神就说这个是我所喜悦的。你哪里找得到这样的人？可是为什么最后神尊重摩西的选择？因为约书亚贴，因为约书亚贴着摩西，从摩西在埃及搞石灾的时候，约书亚就在旁边看，好，到山上十诫的时候，他仍然在这里。然后在整个民数记40年的流浪过程，他也都参与，他贴着摩西走。好，跟亚玛利人打的是谁？约书亚。约书亚在山下打，摩西在山上祷告嘛。好，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想要进入蒙福吗？好，神要帮助我们，我们要跟我们的权柄要连结，我们要跟我们的权柄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单是与牧师师母，我们要与我们的区长，要与我们的小组长，要与我们肉身的父母亲，要与你职场的老板，都要建立好的关系，你就会蒙福。因为所有的祝福是从哪里来？从上而下的，不论是属灵的、属物质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今天要帮助属神的百姓，我们要知道一件，看到这么多的祝福，为什么特别这三个支派蒙福？我们看见了领袖是关键，那我们也要在这里学习领袖的生命。摩西的生命什么？极其谦和。好，当他遇到争竞，当他遇到背叛，当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去面对的？我们过去在民数记在这一路上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如何背逆神，但是摩西的态度是怎么样？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另外有一点要提醒我们的，不是凡肉身的都可以得到祝福哦。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西缅支派就是单独被，你要说忽略吗？也可以，就是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在这上面，连祝福都没有。祝福没有就算了，连 名字都没有，起码像什么流变嘛，起码像流变哦，那至少摩西说啊，你的人数不会减少，你的族系不会灭亡，至少这样嘛。但是你看见他完全没有，那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以后，你不要以为你受洗以后，你就一定应该要进入到祝福哦。如果你不抓住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愿意像这些领袖 站在神的这一边，如果你不愿意谨守遵行神的律法，你怎么进入到蒙福里面？好，然后再来也很提醒我们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贴着权柄？我们看见了牧师跟主任牧师的关系，我们看见了约书亚跟摩西的关系，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跟小组长的关系，我有没有贴近小组长？我有没有贴近区长？当教会要往前走的时候，我是那个第一个站出来的，还是我是在后面的？在后面就算了，心里还很多murmur，搞这么多东西其实还蛮累的，我们都知道很累，但是神要帮助我们去经历他，要进入到他的祝福里面。好，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跟权柄要有美好的一个关系。过去我信主这七年，我当时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我看见很多的领袖，这些领袖不论是在丰富受洗的或者从外教会来的，他们在这里得到帮助，但是七年过去了，我看见很多领袖消失，他们没有进入到祝福里面，原因是什么？我问大家，摩西会不会调约书亚的生命？会还是不会？一定会。你是爸爸妈妈，当你的孩子做错的时候，你会不会调他的生命？一定会。甚至你还没做，你的爸爸就已经知道你想要干嘛，他就已经先跟你讲，一定会。但是一样，我听还是不能听呢？我这一次可以听，我下次可以听吗？当权柄在讲我耳朵听起来会刺刺的东西的时候，我能够继续听吗？还是我听一听我就觉得这里其实好像不太适合我，神啊，我是不是应该要离开这里？然后最后里面就出现一个声音说，对，你应该要走。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例子哦，不是只有丰富教会这样，我们也看到在其他的教会一样，当你不能听，你不能跟的时候，神没办法让你进入到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神你帮助我，我愿意从我自己开始成为贴近权柄的，我愿意从我自己开始，我愿意谦卑下来，顺服下来，让我们的神来帮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更新我里面的心思意念，透过神的话语把我里面属世界的部分替换成属天的那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同时也帮助我们什么与人建立那美好的关系。各位领袖们，你们都是约书亚，好吗？特别坐在前面的这些小朋友，你们是下一个世代的约书亚。神要提醒，神要提升，而且神要帮助你们，好吗？我们要能够听。好，我们再往下来看第二大段，对整个民族的一个祝福，26-29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26-29节。
约书伦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承载天空，显其威龙，驾行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捏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
好，29节是神要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说的。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他帮助我们，而且是我们的刀剑，我们的仇敌必然要投降，而且我们必定能够践踏这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的生命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被这些黑暗的权势所践踏的。过去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被 世界偷窃、杀害、毁坏。可是属神的儿女啊，当我愿意谨守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你一切失去的，甚至你祖先失去的，神都要加倍的偿还给你。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要走在一起，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是我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教会现在要建殿，我们的教会现在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我们即将要跨过约旦河，就像这张经文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即将要进去得地为业。好，我问大家，建殿辛不辛苦？需不需要钱？那钱从哪里来？好，钱从神来啦。当然是透过大家的奉献，但是我要讲那一笔数字，基本上从我们的想法可能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可能需要3亿，可能需要5亿，甚至更多。如果我们教会持续成长，我们建殿也不会只是一次。我们过去丰富来到这里建殿，那我们接下来要第二次建殿，会不会有第三次？会的，随着我们教会声量不断被提升，神会带领我们。神要鼓励他的百姓，你不要害怕，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力量，你不需要害怕，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会供应给你。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整个生命的过程当中，外面的东西都会改变，唯有一个事情，我们生命的部分是在永恒之中的。你愿不愿意跟随教会？你愿不愿意跟随你的小组长、区长？你愿不愿意谦卑顺从？这是进入到神蒙福里面一个很关键的钥匙。如果你有聆听的耳，以色列啊，你应当听。要听什么？听神的话、神的律例、神的典章、诫命，你就能够怎么样？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好吗？所以我们给这一章的标题就是以色列，你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赐下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可以贴近权柄，让我们乐意的可以来接受权柄的调整。那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天都可以来到他的脚前，聆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盾牌。主，你的话语更带下那个应许与祝福。主，我们赞美你。哈利